好，我们今天读了若望福音第五、第六两章，因为若望福音每一章都篇幅很大嘛，我们就读两章了啊。那有没有哪一个字啊，觉得一直出现呢？或者哪一个词、哪一个概念？如果没有感受，那就可惜。永生啊，对不对？回忆一下吧啊，永生。我们先跟各位谈呢，第五跟第六章就是有三个神迹。第五章是治好那个38年的瘫子啊，第六章是我们所熟悉的真比奇迹跟这个耶稣的步行海面啊。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两个神迹了，对不对？在加纳的婚宴，在加纳治好那个格法翁的王城的儿子，就一共看了五个奇迹了，对不对？那若望福音只写了7个奇迹，我们后面还有是治好胎生的瞎子，在第九章，然后有第11章的耶稣复活拉扎路。那我们前面两个还好，我们看这第五章跟第六章是很清楚的看见若望福音他所描写的奇迹故事，从来不是像对观福音单独讲故事就完了，这个奇迹故事会引发出很多后续的发展。我们从第五章是这一个治好瘫子后有关于这个安息日的辩论，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他嘛，然后呢让人们就是只看见耶稣在安息日工作，没看见耶稣他这一个是天主带来给人释放人的力量，其实给人生命的恩典看不见，就人被自己的这个传统的法律能够限制到这么的死啊，我们这是要小心。那第六章也是一样，在耶稣的真比奇迹之后，加上这个步行海面非常长的关于生命之粮的言论嘛啊，好，这是特别注意到。然后第二个我们注意到，跟着谈了永生嘛啊，对不对？可以看见耶稣跟在讲到这一个治好瘫子以后，安息日别人开始说你安息日做这样的事，开始有一个简单的解释或者说是辩论的话，我们可以看见啊，那第五章的这个整个内容，耶稣谈是天主复派他来的。那看怎么说的呢？我们看啊，第24节哈、啊，相信派遣我来者啊，听了我的话的就有永生。啊，对不对？而且什么呢？不受审判，已经出死入生啊！这是用这个文法来说，是现在完成式，已经啊，就很清楚的。我们一般把永生都看成什么？在我们死了以后得到永生，对不对？现在就开始了，相信的人现在就开始了。好，然后呢，我们读到这一个。第39节也是一样，说因为他说你们犹太人呢、啊，你们查考经典，因为你们认为里面有永生吗？啊，可是呢，啊，这个经典是为我作证的，可是你们却不愿意来，不愿意得到永生，你们只相信那个经典，不相信那个经典所做的那个见证，那是我啊，这是永生啊，非常关键。那我们可以看见，接下去到第六章里面也是非常多的这个出现这个永生的这个话。那么谈到这个生命之粮的言论嘛，那么就非常清楚。一开始啊，在这个第27章就说了，耶稣劝那些人不要只为这个一般的食粮而劳碌，要为永生的食粮而劳碌，啊，为永生的食粮啊。然后呢，在第40节。凡相信子的，信从子的，就会获得永生啊！看见子，信从子啊！第47节啊，信从的人必得永生啊！51节，谁吃了我这个生活的食粮，就必要生活直到永远啊！54再重复啊，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啊！58节。谁吃这食粮，耶稣这个是必得永生啊，生活到永远。最后是伯多禄的宣信的68节，主唯有你有永生的话。我们练习很多次了，跟大家说了，你要把这个关键词读出来，你就懂了。 别的不用解释了，那剩下只有信跟不信而已了。不信我也没办法，对不对？就是信不信。那如果你读不出来的话，就很可惜。就慢慢练习了。这个字你看，重复重复出现嘛，就是若望他要讲的这个重点。那几个小的细节蛮有趣，就是这个摊子啊，在第五章这个，他本来不知道是耶稣，对不对？他又碰到耶稣了嘛。耶稣跟他说的话什么？说你看了，你已经痊愈了。第十四节，第五章十四节。别再犯罪了，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那是不是说他本来的摊子跟犯罪有关呢？我们知道后面第九章有说，那个耶稣碰到一个胎生的瞎子，那为这个怎么回事啊？是谁犯的罪？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家人？那耶稣不是的，不是的，罪跟这个疾病没有必然的关联。所以这边应该怎么懂呢？就是犯罪比身体的残疾更伤人。我们对于犯罪不当一回事，现在那不当一回事了啊！昨天就上个星期天，那个小朋友来望弥撒，我说哥哥呢？他的哥哥很累，很疲倦，说运动会，他要睡觉。我回去跟哥哥说，星期天我要犯大罪，我下一次来望弥撒前先办告解，才可以领圣体啊！我说哦，我要回去跟哥哥讲讲。我都不是为了吓他，我说你看，我说我你可以跟爸爸说，叫他带哥哥晚上去望弥撒，找个地方去，慢慢教孩子们嘛。我们不当一回事啊。当然，我觉得对孩子的认识不要那么严苛，对不对？但是你这中小学生、国中生的可以教的了啊。那当然，这父母亲要尽责任嘛。那这我只是拿一个简单的主日弥撒当作人，我们现在真的那很多伦理上的问题更是糟糕，这个社会对不对？注意到这个。不要再犯罪了，免得遭遇更不幸。什么不幸呢？下地狱嘛，直接讲啊，就跟天主永远的隔离嘛，或者说再也得不到永远的生命，你就丧失了永生嘛。就是这个你从这边懂第五跟第六章，我跟各他说的，我们说以经解经嘛啊，那整个谈的是永生嘛，什么还有什么比丧失永生更严重的事情呢？所以那当然就是耶稣说他的一切作为包含这个神迹里面都是一样，所以这个是有趣的啊。这第三十六节说了，耶稣说我的见证有比若翰更大的见证，就是父要给他要他完成的工程为他作证。但我们知道这个神迹是其中之一了，那我们明白吗？在这个耶稣的公开生活当中并没有让大家都相信他嘛。换句话他的工程好像就还没有完成，到他的整个生命的结束，他整个生命的工程包含他的死亡跟复活，这个整个王福音要谈的这个结局。好像换个小这个第六章一开始说这些事情以后，耶稣往加利利亚海啊。我们记得我们今天第五章前面是第四章，对不对？第四章在哪里呢？在这一个加利利亚加纳啊。所以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也是这些事以后啊，耶稣治好了那个王城的儿子以后怎么样，犹太人庆节到了怎么样，耶稣上耶路撒冷，所以从加里勒亚去耶路撒冷，对不对？那第六章呢，这些事以后啊，耶路撒冷事情结束了，他又回到加里勒亚。这是若望福音的这个跟对方福音的差别嘛，就是耶稣在两个地方来来回回走啊。那我们对观福音是耶稣在加利利亚行的公开审问，然后一直走向耶路撒冷，死在里面了。这是个可以注意到这个整个叙述的差别。我们分开读，读完整的一部作品，就可以这个可以看见这个差别。好，那第六章的一开始是很美的，往海边去，到海的对岸，啊，所以过海，对不对？然后呢，群众围过来，耶稣怎么？第三节上山，对不对？然后坐下。你想起谁啊？带着过海，带着群众过海上山坐下，没事。那下面这一个真饼奇迹的故事不奇怪的，马纳嘛，对不对？想到马纳，没事的。你可以看见这个非常短短的第六章一开始一到五节经文呢，它其实就综合了全部的出谷记的故事。他要讲耶稣比梅瑟还大。 就是读了这个旧约，不要把它放在一边不管它啊。因为新约的作者，他们有那些共同的生活背景，他们祖先们就是旧约，在这边看，所以透过这一个真饼奇迹，让人看见耶稣是大美色。好，我们看第十四节的结尾啊，他说：“耶稣行了神迹，这个人确是那要来到世界上的先知吗？”对不对？我们还记得吗？第一章刚读过的，若看出来做见证，直接说你是墨西亚吗？你是厄里亚吗？你是那位先知吗？哦，都不是，对不对？现在他们老百姓以为耶稣是，对不对？耶稣是不是？耶稣是，也超过他。对，梅瑟说的嘛，在我以后，天主为你们兴起一位更大的先知，这都出现了，好不好？所以这慢慢看，你把圣经读读，你就慢慢就会发现。好，那复兴海面跟这个生命之粮言论，我就不用多说，因为我们最近，就是在前几个星期刚读过嘛，在平日弥撒里面，对不对？就是若望他特别的把这一个，晚餐厅的故事啊，没有写下这个建立圣体圣食这个制度性的建立，这边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强大的耶稣的言论，说明圣体圣食的核心的意义啊。相信他，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会得到永远的生命。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相称的领受。就在我们前面第五章的话，不要再犯罪。犯罪再领圣食更是不得了，我们叫做冒领圣食更是罪上加罪，倒不是真的要用罪恶来吓他，假如我们今天的整个教会整个人类的社会里面没人管这个事情呢，所以要多说几次的。那另外这个小细节是这个真饼奇迹四部福音都有写，对不对？那若望的写法很特别，在第十，特别是第十一节哈，耶稣拿起饼祝谢分给坐下的人，都是他自己做，对不对？他自己拿饼，自己祝谢，自己分开，自己给人。那他怎么给那五千人呢？耶稣会轻功吗？对不对啊？那倒不是，那不是重点，对不对？他要谈的是耶稣做一切，这个是天主在耶稣身上把自己当作食粮给我们吃。对观福音的描写是耶稣祝福了饼，把饼分给门徒，让门徒们去分。当然就变成了门徒们还是那个制度性的这一个司祭的职务，他是强调那个，这边强调的是整个的生命的根源是耶稣。你这个小细节你读一读，是其实慢慢就发现不太难去了解的。好，这是我们今天能够读的第五章跟第六章。当然这个生命之粮言论大家可以好好的多读几遍了，我们这边大概没办法跟这边做太多的解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吧，这样子。好，我们明天从继续的第七跟第八。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其旨意你知道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